Hello， 大家好啊，欢迎光临酸菜馆公开节目，我是主播丁丁。
Hello， 你好，我是王掌柜。
在我从小的时候就进入那种偶像时代嘛，喜欢过的明星或者留下印象深刻的明星非常的多，但是啊，随着他们可能进入中年或怎么样，然后就渐渐的就离开了人们的视线啊，有的是转行了，有的是隐居了。然后这一周其实有几件事儿挺让我震撼的，有点滤镜打破。一个是吴彦祖在抖音上卖英语培训课，一个是王祖贤，我不知道现在零零后还知不知道有曾经有过这么一位女星啊，她已经58岁了啊，突然她的各种宣传片，不仅是在什么 Twitter 上啊，然后我在什么头条啦，在什么微博上啊，也频繁的刷到啊，就说这个王祖贤已经隐居那么多年了啊，她隐居加拿大，突然说自己开了一家艾灸养生会馆，然后呢，他在视频当中啊，就难得他是正式的亮相啊，看着是这个多伦多的这个雪地啊，然后他穿着黑色的呢子大衣啊，感觉非常的有仙气啊，然后就详细的讲述啊，就做的配音吧，背景的配音，说自己为什么要开这家会馆的初衷啊，他说呢，从荧幕走下来的自己，对吧，意味着一种外在被注视的状态中脱离，现在呢，他要开始回归自我，寻找内心的真实状态啊，说了很多啊、大意就是他开了这家艾灸馆，而且呢，他有时间的时候还会为他的粉丝啊，他的顾客亲自艾灸啊，巴拉巴拉。因为毕竟他是曾经一代女神吧，啊，所以被传的或者被评论的也挺广的，然后看了下这个价格啊，也是我不知道在加拿大当地怎么样啊，说价格是600元人民币一小时，而且不是说他亲自啊，这个就是600元，而是在这个馆里边就是600元人民币一小时，还需要提前预约啊等等啊，说当地的华人都慕名的前往体验，说王祖贤有空的时候就会被亲自帮客人艾灸。不知道这个宣传视频掌柜你有看到吗？
我看了这视频，我简直是五味杂陈，以至于我刷了抖音，看到这样的消息之后，当天晚上在家回温了一下《倩女幽魂》回温了，王祖贤女士在风华正茂的时候经典的电影作品，在看到58岁的她在加拿大开了艾灸馆，感觉挺微妙的。我立马就是觉得，如果我此刻在加拿大的话，我一定要预约一下。那个味儿还在，对吧？那种荧幕上面女神的这种形象感觉还在。
你觉得没有落差吗？与你的想象没有落差吗？记忆当中的形象。
这个落差就是从年轻貌美的女主角变成了一个资深美女啊，是这个落差。
哇哦！
跟她做了什么事情，我倒是没有特别大的。
不是，我就说她的长相上，你觉得没有落差是吧？大概因为他
含蓄的说了有落差，就是从年轻正茂的女主角变成了资深美女，这不是够含蓄了呀？
你知道很多的港星啊，他们都保持着非常好的，我觉得外貌的这个样子吧，啊，比如说就像赵雅芝啊，对吧？还有那个叶童啊，今年春节的时候他们上春晚，大概感觉跟他们当年真的相貌或者身材啊都相差不大。还有港片里的小龙女啊，那现在健身达人啊，就是那个李若彤，还有像郑秀文刚开过演唱会啊，那身材真是一点赘肉也没有啊，虽然说也都50-60岁了啊，但出来之后啊，真是身材跟当年是一模一样啊，因为他们没有淡出荧屏吧，就是他们没有淡出人们的视线啊，所以他们可能一直都非常的自律或怎么样，但是这次出来之后呢，我看评论里非常多的人就感觉有点破灭，有点幻灭的感觉，因为他脸部比较浮肿吧，而且我觉得相貌是有一点变化的啊，但我不知道他脸到底度过没有，但以我的这个观察，我觉得他是度了，但是度的有点失败啊，就其实是有一点落差的，但是其实之前啊，就有人去偷拍过王祖贤，就这么多年了嘛，在加拿大遇到过啊，是偶然啊，就比如说拍了他，大家都已经知道他好像这个面貌有些变化，但是呢也没有人去打扰他，因为他确实已经退隐江湖。为什么大家对他的印象都保持着就是他非常的女神呢？你们都想象不到他几岁就退隐了啊，他38岁，就2005年的时候就退隐了，就再退圈之后啊，其实就再也没有登上过荧屏。所以在他可以说是风华正茂的时候啊，他就退出了， 宣布全面退出演艺圈，然后就移居了加拿大啊，可以说是真正的隐居。他不接广告，不上新闻，不上综艺，也不会上任何的这种像纪念性的节目啊，因为我们知道，就很多的老的明星，他们可能过气了，但在一些追忆的这种各种综艺啊，或者节目啊，或者演唱会啊，还会把他们邀请来啊。但毛子健从来都不参加这种啊，真正的做到了100%的这个隐居，而且说他潜心修佛啊等等。我看他这次复出，还有人讨论过啊，说他其实根本不差钱，就他早年在香港投资那个房地产啊，就足够他可以很富裕的活几辈子了。但是他58岁啊，回来的时候竟然是带着他的这个艾灸养生会馆，所以开这个艾灸馆真的有可能就是他的一个兴趣所在吧。但是他这么高调的去宣传啊，是我感到有点意外的。我看国内很多的公众号都发了这个消息，而且他在小红书上竟然还开了账号。嗯，还是让很多人感觉到这当中的落差，有一点点滤镜被打破的感觉。不过也像刚才王掌柜说的啊，就说比如说掌柜说你要是在加拿大的话，你可能会去光顾啊。然后我看了一下，他这开业了大概也有2个星期吧，就很多在加拿大的华人都说啊，已经去过了啊，看到他了。有的说啊，虽然见了他，但并不是他来做的啊，但是也没打扰他啊，就远远看看就行了。其实他虽然说远离了这个圈子这么多年，但其实最后他开这个馆，包括他做的各种的宣传，其实还是一种，我认为还是一种粉丝经济啊，因为去光顾的基本都是华人，而且都是知道王祖贤的人，而并不是说真的我只是对这个艾灸感兴趣啊，更多的人还是冲着他的这个明星的名气去的吧。所以我们也可以讨论一下，就过气的明星啊，他突然以商业化的形式出现的时候啊，我们大概是能不能去接受啊，或者什么样的形式比较容易去接受。
我觉得600块钱定价低了，我的唯一感受是太便宜了，定价个3000块钱我也是能接受的。
嗯，但你要本人，如果不是他本人呢？
他在旁边撸猫我也愿意啊，不用他本人操作，就在旁边坐着撸他的猫，安静的说几句话。
你觉得他会？
我觉得3000块钱值了。
他会看在你的旁边撸猫吗？他可能都不会出现呢，或者说你只能远远看一眼，然后就晃过去了啊。
最近的2个月，其实香港明星在我们的媒体报道里面出现还比较多的。刚才丁丁说到王祖贤今年58岁嘛，还有一个比他还大1岁了，但是人家也不能属于叫过气明星吧。过气是属于没有号召力，他吸引了确实不假，但是他还是有号召力的，所以可能大家对过气的这个理解不太一样。有一个比王祖贤还大1岁的郭富城，对吧？春节回来一趟这个岳父岳母家，结果好家伙，热搜都摆了好几天，人家保养的还挺不错的啊，比王祖贤可能，网上有一些传闻说他曾经遭受过一些轻微的车祸，脸上做了一点整容啥的，都是在行李之中嘛。人嘛，毕竟如果他不是自然的衰老呈现的样子的话，我总归是从逻辑上来讲用了一些高科技呗，高端医美呗，那也合理啊。你让我说白娘子传奇这么多年仍然荧幕效果特别好的话，你说是驻颜有术、自然的生理机能、饮食规律，我是不太愿意相信的。总归是上了点高科技呗，这我不觉得是什么坏事儿
啊。这个像郭富城，人家一直都活跃在一线啊，就刚刚开过演唱会，然后人家也一直在拍片啊，像什么刘德华啦，这张学友刚刚取消了60多岁了，取消了广东演唱会，说身体有点吃不消，那是一场接一场的开啊，也不能说正当红吧，但是应该还是一线工作者，还奋斗在一线啊，这个跟王祖贤这样还不太一样。那刚才掌柜说，就是他觉得3000块钱啊，如果能看王祖贤在旁边撸猫，他也愿意去，所以有人说这是一种，就是消费者愿意为过气或者说过季的啊这个偶像去支付一种溢价，比如说像去王祖贤这个店里，那其实就是一种叫怀旧税啊。因为呢，顾客为什么要去呢？或者这个艾灸店啊，为什么要去呢？其实就是为青春的记忆能够实体化去买单。所以其实我觉得他这一点，就是他这个艾灸店啊，这个点作为一个过季偶像，我觉得落得很好。 为什么？我说一下自己的看法啊，因为我太看了太多，自己当年也是有那种非常在我心中有魅力，然后也觉得遥不可及，是我心中男神的那些偶像，他们最后是去直播带货，这个其实是真的打破滤镜啊，因为他你会看到他在镜头前非常卖力的吆喝一些99块9的东西啊，什么299要不要啊，这299值不值，值对不对，那我不要，199值不值，那我也不卖啊，今天我就卖99，哎呀，就这些话出来之后呢，我也会买，但我内心是一种很酸楚的感觉啊，就感觉就是这个所谓的怀旧税太廉价了，就太打破滤镜了啊。但是呢，像王祖贤，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同班男生，真的就把他视为自己的偶像，就什么签名里也是王祖贤，什么朋友圈里放的也都是王祖贤照片，然后就心心念念的啊，就是什么以后找女朋友要按照王祖贤这个样子找，这个是很多人过去的那些少男少女啊，针对偶像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就是把他当成自己的恋爱情人，或者说对吧，这个仰慕的对象的一种虚幻的体现。这个时候如果说他再次复出的时候，就已经沉默了这么多年，再次复出的时候突然以在直播间里边卖一件你平时可能都看不上的东西，这个时候其实是很心碎的。但是王祖贤以这种什么艾灸养生会馆这种形式，我觉得还是保持了一定的，第一保持了一定他的格调吧，第二保持了一定他的神秘感，第三呢，我觉得也不是人人都能，就是人人都能去体验吧，他有一定的时间空间的这个距离的门槛，所以也不至于滤镜打得那么稀碎啊。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一定要商业化的付出的话啊，就是回到人们的视线当中啊，那至少比去直播间里边吆喝，我觉得他这种要体面很多了。
这确实是每个人接受的程度不太一样，我觉得赚钱不寒碜，也没有谈不到体面不体面，就是在抖音上那么多的明星直播带货，我不觉得他不体面，赚钱有什么好寒碜的呢，不会说破坏我在感知他们过往的电影作品里面有一些所谓的光环吧，他们可能如果我们回过看，其实像吴彦祖对吧，这阵子不也是吴彦祖教你学英语398对吧，也火了一下，成为了一个新闻的热榜，我仔细看了一下，他不是说自己搞了一个平台然后卖你英语辅导课，他是跟高途合作，高途帮他定制开发了一套英语的课，这个作品一出来之后呢，高途的股价据说是涨得挺好的，蹭了一波明星的流量嘛，具体卖的咋样我不是很清楚啊，就类似于吴彦祖啊、郭富城啊、王祖贤啊，甚至包括周星驰，包括刘德华，这帮人让我忍不住想起我作为一个85后啊80后的尾巴，在我的青春成长年代可以看到的影视作品，香港为原点的这些作品是最多的，身边的朋友也在聊，不管是古惑仔啦，还是香港的赌场片对吧，周润发的赌场片，刘德华的这种香港的廉政公署卧底警探片，周星驰的这种无厘头的搞怪片，包括王祖贤、这个张学友，还有这个张国荣，对他们所拍的这些影视作品，确实是一代人或者两代人的这种青春记忆吧，感受很多。我就去做了一下研究哈，香港的作品对咱们中国大陆的影响，它是分好几个时期的。咱们简单说一下吧，对吧，也是顺便回味一下祖贤那个年代对吧，在1970年末，就是咱们内地啊改革开放初期一直到80年代，这也是一代人嘛，咱们内地的电影市场其实是很需要新鲜的这种视角，新鲜的这个素材的。1979年的时候， 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成立，尝试了跟香港导演进行合作，内地跟香港的合作。那个时候呢，有一部片子在1983年诞生，叫《火烧圆明园》，是开上了历史的一个先河。再然后呢，就有李连杰、少林寺为代表的这些影视作品，就是港式的武打片，对吧？洪金宝啊，什么武术指导啊，这类片子，慢慢的在80年代被我们大陆的人所知道。少林寺、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海市蜃楼，这些比较多。到了90年代，一直到香港回归这段时期啊，港片其实在内陆的传播主要是靠盗版 DVD 跟 VCD， 那个时候画质是相当差的，周星驰的无厘头啊，成龙的动作片啦，王家卫的文艺片啊，我们一代人的记忆啊，其实很多是看盗版，盗版碟，尤其是估计很多听众都已经上了初高中了啊，那个时候赌神、逃学威龙、东邪西毒、重庆森林，对吧？我相信丁丁也看过很多嘛，还有警察故事，成龙的警察故事也是引入了好莱坞式的很多动作的设计，就是把港片的这种工业化的这种生产然后传播就带到了一个高峰。但是一直直到2003年有一个契机，就是内地啊对港片有一个政策的大的调整。2003年的时候呢，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叫 CEP 这个法案签署了。这个法案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港片进入内地市场不再受进口配额的限制。那个时候内地的演员跟香港合拍片就成了一个市场的一个主流模式，就相当于内地向香港市场这个作品开了一个很大的口子，对，不做配额的限制了。无间道啦、英雄啦这类电影在那个年代就开始诞生了。当时是张艺谋跟香港团队去合作，对吧？港式的动作跟中式的这种内地的这种叙事的故事剧本一起大家强强联合，所以也是把电影产业就是又拉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位置啊。那现在呢就有一种声音就说香港片其实有点示威，从2010年到现在港片是逐渐的示威，一方面是人才感觉不太行了，有点断档，另一方面就是作品它的题材不再都受大家喜欢。我举一个例子啊，你现在再让我去看什么香港的廉政公署、警匪卧底、无间道，我确实觉得这个题材这个 IP 是不是炒的有点太烂了，就没意思了，没有新鲜感了。你再让我看什么林正英的那个僵尸片，对吧？现在僵尸恐怖片好像那个经典的高峰期也已经过去了。去年的时候我还看了一个香港的电影，这个电影呢说实话当时在 APP 上想看电影哪个比较不错嘛，觉得它的评分应该还蛮好的，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再给香港片一次机会。这个电影叫《破地狱》，我不知道丁丁有没有看过这个啊？它其实是香港那边比较迷信嘛，风水迷信啥的，就是生死婚嫁这些东西啊，就会有一些道教相关的一些仪式。破地狱其实是一个往生的一个仪式，里面讲了很多香港人的这种悲欢离愁吧，生活的压力，感觉哎呀，差点火候，就是王祖贤那个年代啊，周星驰那个《大话西游》那个年代，那个港片那个味儿，那个高度，它真的回不去了。烂片挺多的，回不去那个年代了。我说丁丁，你还有没有对港片的这种记忆，或者说最近这几年还记得自己看过什么港片让你内心有所触动的？
其实你刚才说的其实不光港片啊，还有音乐，就是歌曲也是一样的，就是在90年代，然后还有这个2005年之前吧，我感觉这都是一个神仙打架的黄金时代。
特别好，
就无论是
神仙打架这个词用的相当到位，
还是香港的歌曲，那简直每年啊，就是现在有一些回顾，你看有些回顾就是比如说什么1993年什么1998年就这一年流行过的歌曲，你5分钟的视频都放不完，就是你哪怕一首歌曲只放一两句，5分钟都放不完，因为都是脍炙人口的，就到现在为止就每个人都能唱得出来的。包括那个时候连电视剧的插曲还有这个什么片头曲那都是格外的经典，就这音乐一起来，对不对？ 马上大家就进入状态，哎，就太多了，对不对？
可以吃一辈子。
天龙八部，那、等等啊，就非常刀剑如梦啊，就这些音乐一起，对吧？这个你想想，就你就感觉，哎，当年是为什么就制作这么精良？你就觉得每一个片子都是经典。而现在我们在复刻的时候，比如说金庸的大片，什么《射雕英雄传》啊，什么《天龙八部》啊，什么还《鹿鼎记》啊，就这些，你看看现在再翻拍。拍一个砸一个，拍一个翻车一个，为什么？无论是演员还是剧情，你觉得现在的技术达不到那个时候吗？现在这些服化道比不上那个时候吗？但是完全都没有当时那个质量，全部都是流为，我可以说是这个就是流水线的垃圾，可以这样讲。就为什么我现在想想，就为什么那个时候就90年代。00年代那个时候港星给我们留下的印象那么深刻，或者港片啊，还有是这个音乐啊什么的啊，就留下那么深的印象呢？我觉得还是首先是一种信息差，就这种信息差是，就现在我们是一种信息的爆炸，无论你想了解什么东西，以前呢是你需要上网去搜索一下，现在呢后来呢是推送给你，现在呢你问一句，所有 AI 把前因后果全部都推给你了，你不缺任何信息，你只有信息爆炸。所以当你再看一些东西的时候，它把就因为每个人的预期都已经很高了，大家的信息都是一个满负荷的状态，它很难打破你的，就达到你的预期啊，更不是说打破你的预期了，往往都深深的低于你的预期。而那个时候我们是一个，其实我觉得信息啊相对匮乏，对外面的世界了解不多，所以我们最先听到的香港的音乐是这个邓丽君的歌嘛，那时候还觉得是靡靡之音啊，就感觉还是大毒草呢。
那是台湾音乐吧，
哎，就其港台音乐啊，其实可以说用港台音乐来稍微的概括一下。然后这后来呢像 Beyond 的歌啊，对不对，像陈百强的歌啊，就那些香港的音乐、啊、过来之后，虽然是粤语大家听不懂，但是它的节奏，就它的这个风格啊，是我们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的，所以大家就感觉非常的新鲜。然后这个港片一过来，什么片？武打片，还有警匪片，对不对？什么古惑仔、赌场，这没见过，真的，就是我们对这些事情充满想象。然后那个时候在港片里呈现的香港的样子啊，跟我们平时生活啊，这个整个这个城市啊，那感觉相差也非常的大啊，感觉那边比较的发达吧，对不对？高楼大厦呀、啊，或怎么样，动不动就廉政公署，就是律师，就是医生，然后对吧？就是各种各样的咖啡什么的，
法政先锋，这都是香港 TVB 经典的电视剧、
哎对对对，包括他们那里面的女性的形象，也是打破我们当时很多世俗的这个观念的啊。什么非常多的独立女性，然后在影片里边啊，女性也表现出来就她们很强的个人的魅力吧，我觉得。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看这些东西的时候是干的海绵，然后再一看碰到了这么外面这么多新鲜东西就拼命的吸取，那我们当然觉得就能够给我们提供很多的多巴胺，给我们提供很多的肾上腺素啊，而且那个时候确实很精彩啊。挑选演员的机制也不一样吧，那时候的演员很多都没有什么替身，都是真打真上啊。你像那个我不知道掌柜有没有看过，就是警察故事啊，就是那个成龙拍的警察故事，就在那个公交飞驰的公交车上啊，就从车顶到车门，在车的外面，对吧，这个把着这个车门什么，这都是真拍。还有一些就一些什么从楼顶滑下来的，我忘了那是哪个片子了，也都是真拍，就所有的演员他是真拍真打，是有自己的真本事在上面，而且也是真的非常的敬业啊，我可以这么说。然后那时候的女演员呢，我必须的说啊，实打实的说，那个时候真的没有什么整容的技术，他们都是很多的出身都是港姐出身，那就是十几岁的时候大家就看他们最初的样子，就是什么，就是绝对是，对吧，这个长相身材都是绝佳的，然后没有，因为没有整过容，也没有什么特别离谱的滤镜啊，现在你看这个所有的演员上点年纪打滤镜都要打特别柔光啊，这柔光柔到毛孔都看不到，所以那个时候演员都是天生丽质吧，所以特别经得起镜头的考验，而且非常的敬业。那个时候 也没有说啊什么就明星要什么打装大牌啊或怎么着的啊，就是戏罢了或怎么样。你看看到那个时候的电影，经常看到说那些我们现在看来啊，就当时鼎鼎大明星，他们受着资本的裹挟或者黑社会怎么着，就一年都要拍几十个片子，全部都是拼命三郎似的啊，就拍片，什么垃圾片可能也拍，但是在拍这些片子过程当中啊，这些劳作当中也是丰富了他们的演技吧。所以那个时候说他们得了什么金像奖了，什么梁朝伟了，刘德华了，张曼玉了，对不对？我们都觉得非常的实属名归，确实是出现了涌现了非常多经典的影片。还有就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在香港的文化它也比较的开放，就接受新的事物啊。然后像周星驰这种非常无厘头的，那你想想这种无厘头的，对吧，这个非常抽象，拿我们现在的话就说特别特别抽象的，就这种类型也能够被包容，也能够被接纳，反而成了独有的一派。而现在你想想除了周星驰无厘头，后来宁浩模仿过这种无厘头还有那么一丢丢像之后，还有人在延续这种无厘头的这种文化，这种特色，然后这种类型再继续拍什么，对吧，能让我们感觉继承了周星驰的衣钵或者说是超越了他吗？没有。甚至觉得周星驰再拍的电影都感觉没有当年的那个水平了。
美人鱼。
所以我觉得
美人鱼。他最近拍的。
这也不算最近了啊。也是隔了几年。我觉得后来有点他原来那味道的，就是西游的什么降魔篇啊之类的啊，就拍了几个西游系列。在他的功夫这部电影之后啊，我感觉其实他就没有交出更高水平的作品了。这个可能跟时代和我还是那句话，跟信息差确实不一样。这就像什么，就是我们在记忆当中小时候可能在街边吃过特别好吃的东西，后来你再也没吃过了，但是你印象在你头脑里边啊，永远可能是特别特别的美味，美味到你已经觉得吃什么都索然无味，然后你终于有机会你再回去吃的时候发现哇竟然不过如此，完全没有记忆当中的好吃。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你的基本盘，你的就是你累积的东西是非常低的啊，你吃到这个东西给你的差别，这个差别就特别的大。但是当你已经有了非常丰富的人生阅历之后，然后你再看你再吃这个东西，那你就觉得没有当年那个味道，就也就那样啊。所以很多人也说当时的那些片子可能，或也别说片子吧，就是有些当时你觉得非常不得了的东西，如果是现在它发布可能就没有那么的火啊。比如说西游记，如果西游记现在播的话，那我们实在可能忍受不了里边那些五毛钱的特效，五毛钱可能没有，噔噔噔噔，然后就一个人明显两个层次啊，两个图层在那里，那我们可能现在就觉得天哪太敷衍了，对不对？比如说前段时间那个就被吐槽个没办法的那个如懿传，不是很多人喷的一点，就那池子里的荷花一看，我的天太假了，五毛钱都没有，三毛吧，你明明就放的是个假的荷花，动画的荷花在那摆来摆去嘛。但是之前我们不会在意这些的，我们要看的是剧情，要看的是这些男女主角啊，他们这个男帅女靓啊或怎么样，我们不会在意这。但我们现在的胃口已经很高了，再看什么东西这些细节一旦哪怕只是一些细节没有入我们的眼，我们可能就气了。当然还有更多的背景，比如说现在的演员都非常的快餐呢，对吧，这个都是刘忍线上出来的啊，然后各方面的功底都不行啊，不仅有武替还要有文替啊，一场戏除了正脸之外全是替身啊等等啊，这些也让我们，对吧，就渐渐的对这个演艺的明星啊已经没有过去的那种尊敬的感觉了。
所以从80年代到2010年吧，这漫长的几十年时间里面，咱们内地的观众是吃了不少细糠的。这种吃了不少细糠呢，是构成了我们对美好的年代的一种怀念，对吴彦祖啊，对王祖贤啊，这种青春时期他们美好的形象的这种怀念。他们当时的作品其实就是降维输出啊，我们内地没什么素材啊，或者说刚刚开放市场，对吧，没什么细糠东西可以嚼啊，他们只是 有点信息差的这种优势，并不是说现在的东西都是一塌糊涂，现在的舞美特效相当的厉害，只是我们见过太多好东西之后，可能更怀念童年的味道，就是这种感觉，对吧？儿时的味道，但是很难找回来了，因为我们眼界高了。
嗯，
香港的电影、香港的电视剧、香港的歌曲，你现在回过头来看的话，你会觉得有点讽刺。为啥呢？香港的歌曲，那确实是八九十年代也是大量的输送到内地，特别多的这种脍炙人口的歌。等到信息差消除之后，你才发现香港也是在吃别的地方的细糠，对吧？
没错。
那香港吃
的
细糠，那是吃谁的细糠呢？咱先不谈什么民族主义情绪哈，香港吃了很多日本的细糠。
对对。
你像王菲的《容易受伤的女人》，邓丽君的《漫步人生路》，周慧敏的《最爱》，你会发现全都是日本的中岛美惠、美雪人家的曲子。拿过来的，你说是抄袭，你说是借鉴，你还说正版授权，不知道，反正就是你以为挺好听的歌啊，结果一发现都是人家日本中岛美雪的。所以当时网易云音乐这些地方都会有句话嘛，说中岛美雪养活了半个香港歌坛，就是这种意思。甚至我再跟大家扒点料哈，你比如说陈慧娴的《千千阙歌》，也是
我今天刚刷到，
也是致敬嘛，啊，咱不需要抄袭，也是致敬。飘雪。都是向日本致敬，甚至像日本的这种山口百惠，对吧？他的很多经典的旋律都被香港歌手去翻唱。你像张国荣的《风继续吹》，人家是山口百惠的；梅艳芳的《痴的疑惑》，人家也是山口百惠的；甚至罗大佑的《恋曲1990》，也是日本歌手的曲子，被香港歌手拿过来用了。
确实这样啊，那个《千千阙歌》啊，我今天刚看到。就是还有一段争执呢啊，就是因为大家都熟知的是陈慧娴的这个《千千阙歌》啊，是因为他当时就是听了日本的原曲之后啊，就觉得非常的好听啊，他就把这个版权买过来了。这个原曲呢是叫近藤真彦啊，这个原来的这个歌曲，那他呢把这个原作的这个版权买过来之后，就改成了这个《千千阙歌》，结果没想到梅艳芳。听了他的翻唱之后就也想翻唱这首歌，然后啊，因为梅艳芳在整个香港的歌坛啊也是大姐大吧，就说他要先发，还把陈慧娴这首《千千阙歌》啊给压了一阵，然后他就另外又写词，其实还是这个曲儿啊，另外做了一首歌啊，然后等他放完了发完了才允许这个陈慧娴发，没想到陈慧娴的这首《千千阙歌》呢反而更红更火啊，这也挺有意思的。哎，其实我觉得啊，不光是我们自己这一块，就是我们就在深深怀旧那个黄金时代啊。这个其实香港本身，我觉得他们也是同样如此吧。这个我觉得现在都没有什么信息差，因为我这次去香港的时候，哎呀，咋说呢？比如说我坐那个太平山的那个缆车，不是会放一些歌吗？哎，全都是老歌，好吗？那是王菲的，还有什么《千千阙歌》这个陈慧娴的，就还是这些老歌。然后走过一些，反正只要放着背景音乐的这些茶餐厅啊，对吧？里面也是放的九十年代的老歌啊，没啥两样，没有没听过的歌啊。而且现在你看，我们去KTV 点歌的时候，只要能让大家一起唱的，对吧？能形成合唱，或者说你唱也得需要别人都知道的歌，对不对？大家才能叫好吧？还是九十年代老歌。最多就是周杰伦啊，往后这么一点点。虽然说我们现在承受的是一种更多的信息啊，多元化或怎么样，甚至 AI 都能根据你的爱好写出你喜欢的歌了，但我们印象深刻的往往还是那个时代啊。其实我倒不是觉得就现在没有作品能够媲美那个时候，而是我觉得人们的记忆啊，或者说好感，或者是多巴胺，或者说对吧，你情绪上的一定跟着他的时代背景是有关系的。就比如说我们对童年喜欢的东西印象远远比我们成年之后喜欢的东西印象更加的深刻。
是啊，所以为什么大哥去商 K 一定要找像初恋的人呢？就是要找初恋的感觉是吧，见过了很多浮尘还是最怀念内心那个真善美啊。
所以而且这个港星也不像是比如我们内地的明星啊，他们过气了之后就会时不时的出现一下啊，要么就是以前就上艺术人生 后来呢就上各种的春节的各种地方台的春节的晚会啊，综艺节目啦，对吧，来刷下脸，来让大家再回忆起他。嗯，其实有些明星我们知道他可能就只有那么一两首歌红过，或者只拍了一部电视剧火过啊，但是真的能吃一辈子啊，就经常出来刷刷脸。那现在有了这种直播了之后，直播带货了之后啊，更很，这所有的明星啊，真的不管说对吧，你还有没有记得你啊，那一定都要出来再把自己这个流量或者说把自己的知名度吧再次的变现一下啊。但是港星其实很多人他说的退隐江湖就是真的退隐，或者说真的就不玩了。比如说张曼玉，其实我是非常佩服的，不知道掌柜你是不是知道张曼玉现在在做什么。
我前几天还又重新刷了一遍张曼玉跟梁朝伟主演的电影
哦，我知道，
也不知道这段时间是不是怀旧啊，就喜欢看这些老片子。我不知道张曼玉女士现在在干嘛。
嗯，张曼玉她说退出了这个娱乐圈之后啊，她就去了法国，然后呢她开始搞音乐唱歌，而且唱的是摇滚，然后就在各种的这种音乐节啊，像我就类似于什么像草莓音乐节这种啊，然后他去那里边以乐手的身份啊去唱摇滚啊。当然我听了一下，我觉得唱的反正就咋说呢，呵呵，很难评，但他不在乎，他真的就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佩服他 ，respect， 就他太按自己想要的样子去活了，他无所谓，因为这是他喜欢的，他不在乎你怎么看他。他既然剩下的日子要为自己所活的话，那他根本无所谓你觉得他唱的好还是不好，因为他不是想靠这个赚钱，也不想靠这个再红再出名，他就是在红过之后退隐之后，他就想做点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就行了。所以他也没有靠唱歌这件事大红特红，他也不是为这个，他也没有出唱片或者怎么着啊，他就是有的时候会兴致来了就去音乐会上去音乐节上啊去参加一些演出啊什么的。再也没有拍过电影，也没有拍过片子。像他这样的啊，就真的是我觉得是活出了自己的个性，也挺符合我对他的认知的。
如果哪一天张曼玉在抖音带货，是会打破你对他的滤镜，是这个意思吗？
那挺真的挺祛魅的。我看有人说啊，这个过气明星说你，如果你将你自己残留的那些就是符号，就是每个人都会在很多就明星他因为被人记住了，他其实都是在人的心中有些符号的啊。比如说你像王祖贤，大家对他印象最深刻就是小倩呢，对吧，那小倩甚至就是代表了王祖贤，王祖贤就是小倩。不是很多人都说有些角色一旦有一个人演过很成功之后，这个角色就是他就是这个角色。有些角色这个明星演完之后，别人在翻拍这个电影的时候，别人都说他不是在演这个角色，他是在演之前这个演员。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林黛玉，陈小旭演过之后，大家觉得陈小旭就是林黛玉，林黛玉就是陈小旭，无论多么翻拍，大家都在说后面的人都是再想呈现一次陈小旭啊，其实就是这个概念。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假设当年陈小旭如果直播带货，然后在直播间里边卖抽纸的话，对不对，在那里一直喊9.9块的话，大家觉得不是陈小旭的滤镜碎了，是我们对林黛玉的滤镜都碎了。那像这个王祖贤，大家就觉得他就是把小倩给具象化了，那印象当中就是他就是应该这样，不食人间烟火。那像刚才说的那个吴彦祖现在不是竟然开英语培训课，然后我就一直刷到他，无论是在头条上还是在抖音上，就老给我推送他这个英语课。然后他呢还不是自己在讲，旁边还有个助理吧，叫什么 Lotus 什么的啊，就是两个人一起讲，但是非常的商务范儿，就是很商务范儿啊，他没有拿自己的这个明星的这个身份出来，上来就是你跟感觉他就把这东西他想做的很专业吧，我想他表现出来就想做的很专业啊，就这样的一种变现。有人说这个就是包括这个王祖贤，他不是开这个艾灸养生会馆吗？有人说其实像王祖贤和 吴彦祖都是去魅了，都是通过这种商业化把自己的流量把自己的符号重新转化为生产资料重新变现，这其实都是一种去魅。但是话说回来，如果他们重新的这种商业化的身份呈现很成功的话，这又叫做一种反魅，就是呈现出了另外的一种魅力，他这种新的形象被大家重新接受了之后带来了新的魅力点啊，这个就是一次成功的转型，一次成功的返回人们的这个视野吧，就是我不再以原来的身份，我是以另外一个身份出现。当然了，都是一样的啊。这个你像王祖贤，我们说他开这个爱酒馆有可能就是赚你的怀旧税啊，而这个吴彦祖他之前我觉得他就已经开始试水的时候，大概在去年的时候吧，他突然开了抖音号，然后就说他无法注册吴彦祖这个名字了，因为一搜吴彦祖就成千上万的这个用户名就跳出来了，都以吴彦祖为命名，因为吴彦祖他这个符号是什么，就是大帅哥，所以在各种各样的场合里边说你是吴彦祖吗，啊，我想嫁给吴彦祖巴拉巴拉，就吴彦祖这个名字他代表就是大帅哥，然后他突然出现了说你们都是吴彦祖那我是谁，这是他第一条抖音啊。然后后面其实也没有拍什么啊，大家也不知道他葫芦里闷着什么药啊。结果他这次出现的是一个英语培训教师的这种形象出现啊，但是打扮的也非常的精英吧，所以我觉得如果他成功的话其实可能还挺反魅的啊，因为他没有强调自己帅，或者说没有强调自己演员以前演员的这个身份，而就是以一个你要跟我学英语吗，那大家说这是一个就是他的这个398啊，这个定价也不高啊，非常的亲民，让很多人都可以触手可及嘛，就是给很多人一种与男神建立了一种虚拟的师生关系的幻觉，天哪，原来高高在上的男神他现在是我的老师，所以这是亲密感定价啊，就是用亲密感的形式来变现这种定价，而这他也不光是这个怀旧税了啊，等等，
也太便宜了，他们定价都太便宜了。对，以后你问你的老师是谁啊？吴彦祖，这句话就值3980，这3980太便宜了。我的老师，我的英语老师是吴彦祖，这
对呀、啊，你说是不是？这个还挺，这个点还可以啊，就成不成功我不好说，我觉得点还可以啊，就我们节目里面想替任何做宣传，我觉得比较失败的一个是谁呢，就是李亚鹏。李亚鹏呢原来拍电视剧的时候啊，其实拍了很多失败的，比如说他演那个射雕英雄传可能被认为是最失败的一个版本吧，对不对，说郭靖啊他是憨他是老实但他不是傻呀，就后来在83版的射雕英雄传之后啊，就黄日华那个版子之后再拍的很多射雕英雄传就把郭靖拍成了傻，然后以这个李亚鹏的这个傻为代表吧。然后呢当然他也不光拍了这个，他还拍了神雕侠侣啊什么的，后来他不是觉得自己应该当商人嘛，对不对，他就转战商场啊，一开始呢他也是啊，又是在云南就搞别墅开发啦，房地产开发啦，又是做这做那的啊，他是想不用自己演员的身份，但是不行，哎，做什么失败什么。后来呢他就走了这个直播的这个路线之后啊，他就反复的消费自己那段不长的演员的经历啊，比如说他卖一个白酒，这个白酒呢他说是按照茅台的配方1:1研发出来的，完全能够有茅台的口感，然后管这个酒叫什么名呢，他管这个酒名叫拎壶冲，就是拎着的拎，然后酒壶的壶，然后冲出去的冲，
这个也太无厘头了吧，
因为他演过这个角色叫令狐冲嘛，就是那个神雕侠侣里面，所以他就把这个啊酒，然后说为他对吧，就是代言的嘛，量身定做打造这个酒叫拎壶冲，其实非常的 low 啊，我只能说对吧，就你想说跟茅台1:1复刻，那你应该是一个高端的一点的，但你很难让一个高端的局里边出现了一瓶拎壶冲，又想利用自己的名声 又想就赚粉丝的钱吧，对不对？但是呢又没有完全的做好这个转型，对吧？你还没有办法用自己的新身份完全的独立行走，还要依靠自己的以前的这个。
你这么说的话，好多港台明星的名字都挺谐音梗的。令狐冲我是长了见识了，谢谢丁丁的分享。伊能静，洗衣粉品牌。谢霆锋，
这我还真不知道。
谢药的这个品牌，还有一个是直接，
这都亲家权了吧？
直接
不是人家代言的，
咱们的 CCTV。
嗯，
有一个某成人用品品牌，名字叫中央一套。
这都是侵权的啊，这可不能跟人家说，对吧？这是人家代言的，没有没有，这是侵权。特别是在那些城乡结合部的小卖铺里边经常能看到这些。我想说的是包括那个李亚鹏后来无论卖什么东西都说当年我做演员的时候怎么怎么着现在我做商人了怎么怎么着。其实挺令人唏嘘的啊，就是你还在吃原来的那些老本，但是并已经没有办法带来那种观众们的怀旧的那种情绪了。这种情绪呢，我说实话，它只有在你第一次重新出现在观众面前的时候，它是一次性的消费。就是这种怀旧的情绪，包括你像吴彦祖出来卖这个英语课，或者说这个王祖贤出来，对吧，他开始做演唱会，就是他这个消费观众的怀旧的情绪只有一次。而且这一次如果成功了，那他就从去魅到反魅，如果没有成功，只有起到一个作用，就是去魅。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是说以前啊没有这个互联网联络的时候，你可能比如说初中或者高中有一个你挺心仪的或者暗恋的异性啊，比如说男生或者女生啊，然后你高中之后毕业之后你就知道他去了哪个大学，然后从朋友的嘴中口中得知他后来又去哪个城市工作了，那大概就是这么一点点片段。然后他在你心目中的形象是什么？就是高中的时候啊，从教室门前走过，阳光打在他的白衬衫上啊，这就是他永远在你心目当中那个特别帅气的少男的形象啊，或者是裙子这个风微风吹起了他的校服裙，对不对？然后在操场上啊，让你远远一瞥啊，就在你心目中非常完美的形象，因为你有距离，而且他从你的生活当中消失了，所以这种形象是非常坚不可摧的。但是有一天别人说，哎，我有某某的微信，我推给你啊。好了，加上微信。那他在你心目中所有的魅力其实能不能延续，就在你们俩第一次的聊天。如果说第一次聊天就他谈笑风生啊，然后他的谈吐啊，谈到他这么多年的经历或怎么着啊，怎么着，就让你觉得哇，他就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非常的不错，非常的成功优秀或怎么着的，那你可能心中把原来的那个形象就抹掉了，但是现在是他现在这个形象啊，高于他原来那个形象，你会觉得哎，我当时的眼光真好，我没有看错，这个人依然是我心中的女神啊，等等。但是如果第一次聊天平平无奇，咱都不说这个什么什么谈砸了什么的，就啊你好啊怎么样，最近你在哪呢，还行吧，就那样或怎么着，好了，你俩就再也不会聊天了，因为你跟他聊天是基于你当年他在你心中的那个深入骨髓的形象啊，那种带着滤镜的美好的形象啊。但是一旦聊天这个滤镜打破了之后，原来的去魅了，却新的形象没有建立起来，没有反魅，你这个聊天之后你只会一种失落，就是那个形象在你心中消失了，你再也回想不起来那个形象了，然后这个微信号在你的朋友列表当中可能就慢慢的沉了下去啊，就再也不会联系，其实都是一样的
啊。好多演员退役之后都开始搞自己的生意嘛，我抖音刷过好多次三德子，你有印象吗？
没有。这是什么
轻工具？有一个三德子陪着皇上去微服私访的一个小太监。
哦，我知道了，哇，你竟然对这样的一个角色印象这么深刻。
不是抖音经常刷到他呀，赵亮。
哦，
现在 在卖鸡，他开了一个养鸡场，就说生意还挺不错的，人家年产值都是几亿，挺厉害的。包青天里面也有一个展昭扮演者
啊，我知道我知道，完了我在心中他就叫展昭，他的真名何家劲，
记忆力还是挺好的，人家在惠州成立一个食品工厂，卖辣条，呵呵，卖方便速食产品，还糕点，抖音上也经常刷到他，说他驻颜有术，
这也挺好的，
保持青春的秘密就是魅力，就是吃自己家产的东西。
这个我觉得呢，人家就是转型，我就现在就这个形象了，而且之前也没有人对他有就有多媚吧，就也没有是他的梦男或梦女的啊，这个就普通的演员嘛，他们转型也没什么。我今天我还看见一个说有一个演员在很多的大片当中啊都演了角色的，他在横店门口刷鞋啊，他说有戏他就去参加就去演，没戏的时候他就在这刷刷鞋，给人家路边人刷刷鞋啊。这个反正人家也挺拿得起放得下的啊，最近确实是挺毁三观的啊，就台湾的两个演员啊，真的太毁三观了。一个叫王大陆啊，我不知道掌柜有刷没刷到，哇，真的是不得了。
他不是杀人未遂被抓了吗？
对呀，他本来只是逃兵役啊，说花了20万吧人民币差不多，就说自己有这个心脏病啊，做了个心脏病假的证明啊，然后呢。结果被发现了，被举报了，然后就把他的手机没收了啊！结果一没收不得了，说这个人他不仅是这个不仅是伪造兵役这件事儿啊，竟然还教唆别人啊，差点杀人伤人致死啊！所以以杀人未遂，不过他现在花了500万，哎，已经被保释了，哎，反正还没有受到什么法律的严惩啊，就这个情况，把人家网约车司机啊打了个半死，只是因为对人家的服务不满意啊。这是不是挺趣味的啊？然后还有一个叫李威啊，这个可能不少人也不知道，因为台剧里边他出现的挺多的，以前台湾的偶像剧挺多的。他加入了一个，咱就直白点说，就是邪教组织吧，类似于这种啊。结果把一个女信徒活活打死啊，这个也挺毁三观的，对不对？就这些演员，他们其实你像王大陆还有未播的片子呢，像这李威都已经。不再就是也是算是退出了演艺圈吧，那他这样的一个形象重回人们面前啊，这简直不是说趣味的问题了，这是炸裂啊！很多的演员真的是不像你想象的那样啊。但是话又说回来，就是所有的这些转型，我觉得也是说明一些问题啊。就为什么演员在离开了这个怎么说？就是离开了他的这个演艺界之后啊，他们都要去转行做别的啊，还要再利用自己流量再转行做别的呢，是不是也说明其实演员现在这个行业啊，甚至是明星这个行业啊，余粮也不多了。
我感觉没有那么悲壮吧，你像70后80后目前毕竟从社会结构上来讲的话，他们是占据了社会的资源，有足够的消费能力的这个阶层的人，然后他们记忆里面自己的心中的一些，对吧，初恋级别的这种形象还是能够进行影响力的这种变现的，何乐不为呢？你占据着你社会上最有影响力最有这种可支配消费能力的这个群体，然后进行变现，这个不寒碜，这个特别好，很符合商业规律啊，对吧？
不是，我刚才不是说了一句嘛，就说你如果转型成功了，第一次重新回到人们面前的时候，然后你新的这个形象被大众所接受 ，OK， 你就是一种反媚。但如果你第一次出现，让大家觉得我的天，就是我可能为第一次见到你，再次见到你，我买单，然后我确实我想交这个怀旧税，因为你在我心中形象太美好，但我不想再看到你这个样子，你现在这个新的形象我不能接受，那。他可能就去魅被去得很彻底，却没有能够把这个流量再反复的变现啊，就是说在延可持续性的变现就不能了。比如说就我就还是不提具体的名字吧，然后曾经有一个组合，这个组合当年是红遍亚洲啊，这个顶级的顶流的，后来呢解散了之后啊，其中的两位其实还是挺不错的，一直还都在一线。大家也非常的希望就他们有机会再重新组合，但是因为有两位还不错，还是 一线的，但是另外有一位就发展的就不好，那他们的咖位就不一样了，咖位不一样之后就注定了他们永远不会再什么一起再搞个什么演唱会啦，对不对，或者说一起再出现在什么综艺当中啦，都不会了啊，因为他的经纪公司也不会允许的，咖位不一样了啊，这就是这么的现实。然后这位混得不好的啊，一开始呢就靠穿一些奇装异服在争一些流量或怎么样，大家就哦啊天哪，就滤镜就碎一地。当年你是那么的，对吧？这个帅气逼人，这么的阳光，那个什么怎么地啊？但你现在怎么就穿成这种鬼样子？然后现在他又开始走直播的道路。我每次刷到他的直播，哎，就是卖，不是卖9.9块的抽纸，就是卖99块钱的卫衣。然后我看他的直播间，好的时候几百人，少的时候可能也就100-200人。就他这个再努力再去变现，因为他之前就是这种神秘感没有了，就隔了这么多年，那种神秘感没有了，而怀旧这种东西，就是怀旧税，或者说曾经的偶像，我现在触手可得，我想支持他，这种感受其实是不能支撑很久的。你必须重新建立你的魅力所在，你重新建立他，你在他们心中的形象，觉得不仅没有变低，而且还变高了，这种才是可持续的变现啊！否则的话，其实是我觉得就反而可能连原来的粉丝都要失去了。所以我这么觉得吧，我就说，比如说咱们今天举这个例子啊，我觉得吴彦祖呢，就他没有选择直播带货，他选择了英语培训，我觉得他这个定位其实还是可以的啊，又让大家觉得触手可及了，你又不是真的跟他面对面的直播连线了，真的跟他说话了，他只是给你放了一段视频，所以这种呢还是保持了一定的神秘感和距离感啊，距离感也是魅力产生的重要因素啊，你如果任意你在屏幕上发一个叉叉叉，我以前好喜欢你哦，他就读出你的名字，谁谁谁，哦，谢谢你的喜欢哦，谢谢，就没有这种距离感，也没有这种神秘感。你把自己里边心里的心结解了之后，也就没有之后了。我不知道，比如说掌柜，你如果去了一次，王祖贤的这个爱酒馆，然后你看完他之后，比如说花了3000，然后坐了5个小时，对吧？你心里的心结也解开了，当年女神已经变成了大妈。你还会再去二次消费吗？
就是我花了600块钱一小时，还愿不愿意再复购，是吧？
嗯，你说你再复购，还是再看他的，因为这个滤镜在，还是说你确实觉得这个艾灸不错？
我是这样理解的，这是一个好问题。艾灸的技术哪家强？那王祖贤姐姐她不一定是最强的。那我去她艾灸馆，我只是说花点钱去跟女神更近一点，那当然她也不是女神那个级别，只是说是一个让人内心很触动的，对吧？别说现在600，就是6000块钱人民币，让我去跟王祖贤女士近距离接触一下，如果还能跟她拍张照片，我觉得就值了。别说艾灸不艾灸了，就不艾灸，我觉得6000块钱也值了。
就说这是每次她重新，对吧？这个见面的第一面啊，就像跟你初中的这个暗恋对象第一次聊天一样，你愿意付出一些，对吧，成本，那但是你还会第二次嘛，然后还是这么贵，
那就不会了呀。
哎，
因为艾灸不是他家最强，但是实在
是所以说掌柜，对呀，就是这一点啊，你只能让别人粉丝为你消费一次，而让他消费第二次的时候，那就要这个东西本身吸引你了。所以你看明星要选东西要一定要选对方向嘛，就转型，无论是什么人啊，就是你要想利用自己的名气或者流量去转型的话，一定要吸引大家的是这个东西的本身。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很多的明星开那个火锅店，还有开那个饭店，后来都砸了牌子，你知道吗？你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
去过啊，上海不是有薛之谦的上签吗？
对呀，就有的经营下去了。他完全是因为这个明星嘛，并不是啊。你知道之前那个反正也倒闭了嘛，也无所谓啊。就是那个韩寒开了一家饭馆叫很高兴遇见你。
可太有印象了，那是2010年的事情了。
对。可火了一开始啊，因为看这名字就很屌的啊，看这名字就反正就让人觉得，对吧，很有韩式风格，然后 去了之后，后来又是出现了很多的这个负面新闻嘛，又是菜品的问题了，又是个什么消费者的纠纷了，后来就纷纷的倒闭，然后就再也不见了啊。就是你能让大家再去第二次、第一次、第三次的，肯定不在于你明星这个名气本身了啊。那像那个很多还有明星开卖潮牌，开自己潮牌，好像现在成功的好像就周杰伦的那个潮牌吧。就后来呢，这些对吧？大家新鲜之后啊，感觉通过这个事情这个动作，就是我购买这个动作与我的偶像明星有那么一丝关联之后啊，就解了自己的，拿东北话来说，解了自己的心疑啊，就是疑惑的疑啊，就解了心中的这个结儿啊，那就结束了，那就完成了啊，感觉我跟我自己的青春完成了一个闭环，我就 OK 了。我第一次我肯定根本都不在乎我买的是什么东西，我也不在乎我花了多少钱，我就为了给自己的青春记忆留下一个闭环。但是诶，恰巧我用完之后，这东西这么好呢，还买，这比我以前买的东西都强多了，我还才会复购第二次，包括吃饭也是一样。所以这个跨界，明星跨界啊，特别是在很多人的心中是青春回忆一部分啊，是人生最美好的阶段的回忆一部分的那些明星港星或怎么样，付出真的需谨慎啊，这个你打破的不仅仅是小小的一个滤镜，可能还让很多的人的回忆当中的某一个重要的片段啊，他突然就黯然失色了。你知道小的时候没有这么多发达的这种技术的时候，大家都是把歌词抄在本子上，把明星的照片那个不干胶贴满了自己的书包和文具盒，然后你看我当年我墙头贴的这个海报的人，现在正在手机屏幕里边求我去买9.9的抽纸啊，真的好幻灭。
我现在有一种感触啊，就是年纪越长年纪越大越难有心动的东西，如果你碰到有心动的东西，你就花钱买，千金难买一心动，真的。所以说6000块钱去艾灸一下，我真的愿意。
你就艾灸一下嘛，那你想，
你觉得青春的感觉不值6000吗？
赚你这一下的生意吗？我不是说了吗？至少对吧？人家靠你这一下，真是既发不了家，也干不了啥。当然是希望我的意思是，能做更有持续性的生意嘛。他们才算成功的转型，搭建了自己新的形象。比如说以后我们再想到王祖贤的时候，可能想到的就不是小倩，而是他穿着一身白大褂在那里这个白烟渺渺当中啊，给你艾灸的这个形象。然后大家也不会再去质疑他的脸怎么变形，而是觉得哇，他的这个手法真的是多伦多他敢说第二，没人敢称第一，这才是目标吧。
所以我们有这种人生的经验之后呢，就不要去打破自己美好的一些滤镜，不要去见你高中的初恋，不要去试图跟过往的某一个你内心很美好的东西产生新的连接，因为现实必然会让你打碎某些滤镜，发现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那其实是自讨没趣。除非你做好了足够的心理建设，你知道你将迎接的是什么，否则不要去试图主动的去破坏你心中那些美好的那些念想。
是这样的，你比如说我大学时候的那个男神，他跟我不是一个班的，所以毕业之后就没有任何的联系方式，但他是我一个学院，同一个学院的，后来呢就竟然在去年的时候学院拉了一个群，然后把什么就整个我们那个学院好几个班十来个班的同学都拉到一起啊，能拉都拉到一起，然后我就看那个列表群员列表的时候，哎，竟然就看到了他的名字，但我也没有加他啊，我知道人家是谁，人家也不知道我是谁，我根本不会做这么冒失的冒犯的事情。但是你知道吗，没有加他也可以看到朋友圈的那个封面，对吧，朋友圈上不是有一张封面吗，我点开看是他的背影，哎呀妈呀，腰和肩已经一样宽了啊，这个背影，然后我就默默的关掉，然后再也没进过那个群啊，没有任何意义。
说明你并没有爱有趣的灵魂啊，你还是在爱素朽的皮囊啊。
天哪，
人家灵魂可能没有腰跟肩膀一样
阔啊。有几个少男少女爱的是灵魂，谢谢啊，千万不要把 十来岁的自己说的那么高尚，就像很多人喜欢那个时候的港星，什么钟楚红啊，这个张曼玉啊，李嘉欣呐、啊，等等等等，你有几个是爱的是灵魂？那不都是为了他们如花的容颜吗？
那我当时想到了另外一件事情啊，跟我们这期来怀念一些港台记忆有一定的关系。我们现在的一道逻辑呢，就是在八九十年代，对吧？两千年前后，因为咱们内地的这种文化产业，对吧？影视作品需要向外面学习，对吧？港台呢，输出了电视剧、歌曲、电影，是向我们降维输出。现在呢，我们产生了一些，对吧？当时吃细糠的这种美妙的幸福感，现在呢，因为好东西太多了，或者说制作精良的东西太多了，很难再有什么新的东西像当时那样引发我们心灵的这种触动了。一直以来呢，我们所叙事的一个视角呢，就说大家是活在自己的信息茧房里面，因为我们刷抖音，因为我们刷小红书，你喜欢什么，你点了赞，或者说你停留时间长一点，就会不断的给你推荐新的东西，然后你一直在自己的信息茧房里面，对吧？互联网让大家的信息茧房越来越重，所以比如说现在很多新的内地的这种流量明星的东西，我都没怎么看过，因为不在那个信息茧房里面，是吧？后来我发现不大对劲啊，不是因为互联网、抖音这些东西的出现让我们有信息茧房，是因为信息茧房一直就在。互联网的出现，抖音短视频、小红书的出现，不是让我们在信息茧房里越陷越深，是扩大了我们的信息茧房。大家琢磨一下，是不是这么道理？你比如说，我们70后、80后这个群体，在互联网这个不发达的时候，我们能够接触到的就是央媒、CCTV、地方台、盗版的 VCD， 对吧？小镇上盗版的图书摊，你能看到这些东西。本身你就是在一个信息的茧房，你只是没有突破这个茧房的更好的更高效的渠道，你本身就是在那个茧房，你跟过去的自己相比的话，你只是茧房变大了，并不是茧房变小了。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么一回事？过去我们是在那么一个很小的信息茧房里面，我们接触到了港台的这些王祖贤、周星驰、吴彦祖啊，我们觉得很了不起，对吧？我们觉得这才是好东西，我们不停的看，我们去借 VCD 去看。现在这个信息茧房变大了，所以很难再有一些让你触动的东西，因为信息变得廉价，对吧？作品变得廉价，不是那么的很难获取了。所以信息茧房是一个伪命题。所以当你在跟别人聊天的时候说，我们都在自己的信息茧房里面，抖音越刷都越都是自己喜欢看的东西。其实这个是值得去推敲的，我不知道丁丁听了这个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吗？
我同意一半吧，但我也不认为过去就只是因为信息茧房的原因。还有啊，我举个例子吧，就是在没有数码相机之前都是用胶片相机的，就是我们现在觉得手机里面相片爆炸，对吧？几万几万张照片存在我们的这个云上，然后你都看到很多照片拍完你都不会看，因为你可能一个角度啊，一个场景你就拍上十几张，然后呢删起来的工作可要比拍的时候要复杂多了，你要选呢，一张一张看呢，选呢，删除啊，这个劳动量可比多多了，然后你就觉得，对吧？这些照片都拍了都放在那里无效的特别的多。但是不是因为过去就是只是胶片它不方便它贵呢？它也不光是这样，就为什么过去的照片我们觉得就比现在拍的好，就是我们经常看相册的时候就觉得过去的照片你经常翻看就比现在的这个照片你翻看的机会要多得多啊。首先过去你知道一张一个胶卷好像只能拍26张吧，都是有数的，相机上面都有个数显示还有几张胶卷，你不会随便乱拍，你不会瞅着一个场景没事儿，对吧？就是兴致到了你就摁吧，你一定会精心的找好角度啊，尽量的，对吧？把它拍的好一点，你会研究，你会拍摁一下每下快门的时候你都会想一想，所以那时候的东西它就比较精品。而到现在呢，因为成本低廉，因为门槛低，因为随手可得，所以 它就比较烂质啊，我是这么觉得，就比较烂，粗制滥造就更多了一点。因为现在都是什么，都是拍片子拍十个投十个，有一个赚了就行，那九个就用来洗钱的，就等等等等。不像过去，我们虽然看的片子没有现在多，片源也没有现在多，但是精品的比率比现在多多了。可能比如说这个成本啊，或者怎么拍摄的手段，或者什么怎么着的啊，上院线的机会，进口的机会啊，就那么多。它不像现在啊，我们通过获取一个片子，在网上看看就零距离啊，就随时也不用排啊什么之类的，就可以好了就可以上了啊，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过去东西它一是有滤镜，二的就减防也有一定减防的原因啊。第三呢，它的精品率、它的深度、它的制作的这个，我觉得这水平吧，其实是比现在要高的。所以我们现在一是东西选择多了，胃口高了；二来我确实觉得质量也不如原来那些了啊，这个还是有一定原因的。
质量这个视角不好说呀，到底是因为它真的质量不好，还是因为你看了吃了太多细糠，觉得食之无味了，不好说呀。
对，各种因素吧，各种因素吧。而且现在的网友，哇塞，实在是太鸡贼了。什么谁是有资本背景的，对不对？他是资本捧出来的，对吧？谁是小白花，对吧？谁是知三当三？哦，什么就。让这个就是信息极度爆炸的年代，大家各种手段都能把一个人扒个底儿掉，就没有任何的神秘感。包括一个明星，还有无数的人，什么站姐儿，什么站姐儿，你知道吗？就专门那些跟着明星后面去拍，拍完把照片卖给粉丝的那些人，就明星也没有任何的隐私可言，然后也被对吧？这个各种扒皮，各种各样的，所以也没有很容易就塌房。过去啊。咱说明星十全十美吗？没有，成龙出没出轨？不仅出轨，私生女都出来了。他塌房了吗？他没有塌，啊，就还活跃在，还是一位对吧？这个老前辈还经常上一些重要的会议啊，等等等等。就是过去呢，也比较宽容吧，我觉得也比较宽容，大家就觉得你演戏演得好啊，
你这样说的话就有点简单化了。
嗯，
你刚刚提到的这位人物呢？他的塌房不塌房，不是因为他个人的人品跟影视作品在观众之中的心中的这种贡献度，他是统战的对象，
对象，
他是有背后有政治原因在的。
OK， 当然这个也要看在前还是在后啊，是他有劣迹在前啊，还是对吧？这个被规划在前啊，这也要看。然后那个。还有啊，我就说现在就是大家的容忍度就比较低了，就互相的这个粉丝的明星之间还有各种拉踩啊等等，发现一点劣迹马上就塌房啊，马上这个所有跟他相关的电视剧全部都要下线。你想想《甄嬛传》放了多少年了啊，前一段时间当中一个配角出了一点小事儿，竟然就把这个电视剧里这个跟这人物相关的内容全部挖掉。哇，你说这是多大的一个工作量，影不影响这个剧的完整性。所以我觉得现在演员他的流量可能很高啊，就是在顶峰的时候他可能流量很高，然后粉丝也很疯狂，但是他的纯怎么讲，他的魅力或者说他的流量的延续性很短，都是红一年撑死红个两年。像过去我们看那些明星从头红到尾，老累是老艺术家，年轻的时候是当红炸子鸡，老了也是劳模啊，也是对吧，也是什么什么红遍湘江啊，红透湘江等等等等啊，就是他能从头红到尾。但是现在这个明星啊，前一年可能还人人皆知，老幼皆知，结果过了明年没有人记得他是谁了，他过气了，就迅速的过气，他的保鲜期也非常非常的短，而且一点小事儿可能就让这个明星啊立刻就塌房摊台没了啊，然后导致所有的他的这个片子也都拉倒了。这个我觉得也是跟过去不一样，导致我们没有对一个明星会留下很长时间的印象，因为过两年他一过气他就拍不到戏了嘛，他就没他了啊，查无此人了。也许我们再次看到这些人都是在直播间里啊。
赚钱不寒碜，赚粉丝的钱也不寒碜，而且能够利用自己的商业影响力变现，本身至少他不违法嘛，对吧？至少他是有这么 MV 的贡献，至少他是一个商业活动，至少他是 统计在国家 GDP 的数据里面的，觉得一点都没有问题。
那是啊，这当然，这我也同意啊。希望当然是只要靠自己的劳动赚钱啊，那都是无可厚非的。
那有时候在想，咱们是不是到了年纪了，开始有点怀旧念旧了，对吧？总感觉老的电影好看，老的歌好听，最新的歌曲都听不下去。不知道我们听众听完我们节目，是不是也有一些怀旧的情怀？可以在评论区里面留下你最喜欢的歌曲，对吧？你最喜欢的某一个明星，不管塌房还没塌房，对吧？发来自己对本期节目的一些感受反馈。我们下期再见。
嗯，也欢迎大家在饿了么搜索啊新闻酸菜馆，可以领到酸菜馆发放的红包啊，还可以购买超级吃货卡。下单之前搜一搜新闻酸菜馆，一定会有惊喜哈。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